审判这个世界，并且还要与你呀一同作王。我们想想这一天，我们就可以轻看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呀，在信耶稣的人当中没有惧怕，因为死亡都已经被你所胜过。你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却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不要怕，只要信，帮助我们行走天路，做主门徒，为神摆上，好让我们与同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这堂课的确是最后，就是这个学期就这门课布道神学最后一堂课了。那本来这一门课呢，我们是，布道神学的本质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尽心、尽力、尽意。那本来应该是按照马可、路加是应该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四个，但是我就按照马太的这个尽心、尽性、尽力，稍稍改一改吧，加了个尽心、尽力、尽意。其实是一样的，我在课堂上都会解释。那上一堂课呢，我比较多的从希腊哲学的角度，从一个逻辑学的角度呢去进行概念学的一个分析。所以你们回去看笔记，看录音。那我觉得上面的前面那堂课，礼拜六那堂课很重要。本来那堂课是应该在礼拜二、礼拜三，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讲的。但是上个礼拜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信号那极少发生这个情况，那我想那也就顺服，没有办法。那所以我把顺序颠倒过来了。那礼拜六的那课呢，我就放到北欧、北美、大陆这礼拜六的课程里边。那第二部分呢，属于是经文批判学。就是我把这段经文进行一个系统神学的结构式的整理，就把经文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顺序吧，把它给基本上从上面剥落下来，那么走一走，走一圈。好，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那我们这堂课听完以后的录音笔记呢，礼拜六的弟兄姐妹要来这一堂课来听，我觉得这样子效率稍高一点，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先打开《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陈娟，
哦，牧师好，
嗯，
家人们，
你很早了，我，啊，那听我读就好了，你们看啊。他说以色列啊，都打开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那为什么你要听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就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并没有像路加，并没有像就是马可、路加那样子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呀。那他就讲了三个，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尽心、尽性、尽力呀。那我们就逻辑学的概念我们就不多讲了，那我就稍稍补充多几句呢，就是希伯来神学和希腊哲学的区别，它在栽培人的目标标的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呢，它比较多是站在一个概念学的开始来铺陈整个人类的知识结构。这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稍稍记一下，做个笔记。为什么呢？跟我们相关历史很大呀。因为今天全世界所有的教育学，包括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等等，这一系列的设计都是按照希腊的逻辑学开始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去领受一个知识，怎么来的，其实基本上程度上来讲，今天80亿人，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基本上就是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跟随者。就是我们从某种程度上的讲，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们认识事物、了解事物，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所有的出发点和工具都是逻辑学。但是这个逻辑学又不是纯粹的逻辑学，带着许多自己本土文化的一些变数吧。比如说印度教的它的神学的影响，所以印度的人他比较注重数学，但不是那么很注重逻辑学。中国人呢，注重数学，但是不注重数学的原因，所以他也是在基本上大多数的东方国家都是在整个希腊逻辑学上抽筋短两，就不太全面呀。特别是我们就拿中国人来讲嘛，中国其实总的来讲一个大中华文化，比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这些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体系，他在接受西方特别是希腊的哲学逻辑的时候，他有一个本土文化的抗拒，他不太那么的喜欢逻辑学，也不太喜欢凡事都用推理、用逻辑、用论证的方法去解决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比如说他有孔孟之道啊，他有法家啦，有道家啦，有民间宗教啊，有传统文化呀，有男尊女卑啊，有长者文化啦，那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使我们这个文化对希腊的哲学和逻辑是在本体上是抗拒的。OK， 这个抗拒力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在中国大中华文化里边，大多数我们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产物下的人，理论上不怎么读得懂希腊的逻辑学，也不太愿意去读。呀，通常我们在读逻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工具，比如说我们读数学，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读数学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这个数学公式这个 formula 是这个意思呢？为什么 cosine 180度等于1呢？呀，为什么 sine 90度等于0呢？为什么 tangent 90度等于1呢？等等这些哪怕是初等数学那么简单的东西，基本上中国人不太愿意去弄明白整个推论的过程。假如我们在读数学的时候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其实我们是有可能碰到数学背后的逻辑，或者逻辑背后的数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数学就是逻辑，逻辑的表达方式就是数学，数学也被称之为最接近真理的学科，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当然这是从整个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一个试点，一个出发点去看这个问题。这也是解释了我们就是在中国读书，无论你读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哪怕读到博士，基本上逻辑学不是我们的必须，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必须要读逻辑学才能毕业。逻辑学通常在大学里面都是放在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的。如果你在西方读 读大学读文科，我指的是通常逻辑学就是一个必要了。那理科呢，因为有数学，基本上数学它里边包含着逻辑，它西方人在读数学的时候，它是要求你去证明原理的，是要求你去把知其所以然的道理讲清楚，这也就是造成了东西方文化所接受教育的人，结果出来在逻辑学上就显出一个分野，就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华民族这个我大文化圈子里的人，基本上不太愿意用逻辑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个也就直接也就影响到我们的科学，影响到我们的发明，影响到我们的言论自由，影响到我们的思想体系，影响到我们就是拜偶像，影响到我们一尊文化，也都从这里而来。如果是讲逻辑的话呢，那很多东西都是不 make sense， 不合理的。但是当老百姓一旦问什么东西是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时候，这个对统治者来讲就是一大威胁。所以大家基本上知道这个是个文化现象本身，所以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的朝代时期吧，哪怕有一些比较宽松的环境，一般也不超过50年，不超过20-30年，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当老百姓懂得逻辑学，懂得问这是否合理吗的时候，那这个政权就会造成不稳，啊，就这也是一个，不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系，我觉得是跟秦始皇有关系。我们这个国家吧，这个民族基本上从秦始皇到现在，没有太多的文化改变，没有太多的思考改变，也没有太多的思维模式的改变，所以这个一件事情它都会反反复复的重新来。文革吧已经走了一次，还会重新再来，那没有人会问 why 为什么呢？这样合理吗？已经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了，难道还要再来一次吗？呀，明明知道呀，个人崇拜毛主席万岁是一件灾难性的领导，但是这样事情会在中华大地上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跟逻辑学就非常大的关联，因为当你用逻辑学的概念学就问一个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的时候，那通常事情就容易露马脚，就容易露出真相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文化的可怜，也是我们文化的有限。这个对我们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思考。所以呀，如果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不去问一个逻辑学的概念，不在哲学当中理解逻辑学在其中的作用，那我们可能就活在一个茫然的无知中，那好像很安全，但是我们在神那里交代不过去，无知本身就是一条罪呀，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呀，无知就是一个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诸般的法度律例典章都要问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呀。在6章20节生命记呀，当时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大家听的怎么说呢？他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是这显而易见，这个是一个概念学的问题。什么是什么 ？What？ 他问 Where？ What？ 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那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是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面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们全家身上。留意这里又稍稍看到就是希伯来神学和希腊哲学逻辑学的区别概念在这里。希伯来神学包含了 希腊的逻辑学、哲学，而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并没有包括希伯来的神学。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神学的根基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而不是人类对上帝的思考。这是逻辑学，希腊的逻辑学和希伯来的神学的区别在这里。所以你们读一读21、20、22、23，你就知道这是21节，它是其实是它可以包含希腊的逻辑学的。他在问什么是什么 ？What 是我？这是希腊学，这是希腊的逻辑学、哲学的概念。他问定义，问概念，呀。但是，1到21、22，他开始说把神在子民身上的作为，作为启示和认知上帝的一个渠道，这就是希伯来神学的贡献。好，我解释这么多，每一次我都尽量讲一些，略略提一下一些抽象的东西，也帮助你们略略吃一点硬的干饭。因为老是吃软饭的话呢，你往往读不懂书啊。以真前两天买了一本书，我不知道你读的怎么样，觉得很容易读呢，还是很困难？医生回答我一下。医生
他没有看，因为在忙着做那些东西，没有时间，我等放假了再看。
OK， 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不要一次读太多，你每一次呢，记住你就先读一句话，把一句话先读懂。这一类的书你不要想着可以读很快，这皆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不要想象，就是这一类的比较厚的书、比较重的书，你能够读得重、读得容易是不可能的呀。而且，齐克口的书还不算难的。我不太敢给你介绍太难的书，难的书你上吊就可以了，就不想活了呀。我有些书我读的时候也是头剧烈的疼的。就人类有时候很可怕的，是一思考把人搞死的。好在有上帝的怜悯，圣经的话语其实并不难读，很多的恩典。我每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感动。为什么呢？他不刁难人，他想方设法让你明白。你是读得懂神的话语的，但是人是很坏的，人是想方设法让老百姓读不懂他的东西，他就显得自己很威呀。那当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是这样的，有一些哲学家是蛮好的呀。那我比较讨厌的是黑格尔，我比较讨厌他，我也不太喜欢 Potelic， 我也很讨厌海德格，就这些人，他想方设法。叔本华我也不喜欢，叔本华搞的东西吧，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他其实把你套到圈里面。李倩呢，生日快乐啊！我忘了跟你问生日快乐，你那边已经到了，到了我们的第二天，你是礼拜三 ，Happy Birthday！ 我们给李倩唱生日歌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李倩 ，Happy Birthday to 李倩，生日快乐，李倩啊！今年18是吧？对不对啊？今年18吧？图什么人？生日当然给你唱生日歌了，你知道我们有什么秘密的法宝吗？师母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提醒大总管，你们谁的生日都过不了他的手，他都要提前告诉我们。明天李倩的生日啊，好，那我就不多讲，但是你们大概要知道，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特别是近代史，或者是后近代史以后，基本上是按照两栖文化。扩展与舍弃，因为西方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希伯来文化给抛弃了， 单单拥抱希腊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堕落、欧美的衰落也从这里这个原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知道这个关系，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学希腊的哲学、希腊的逻辑，这是需要学的，因为圣经也在用，圣经没有说不用的，圣经也一直在用，只是当西方把希伯来神学给抛弃的时候，他就自己变成无根之源了，就是一个井完全不见了。Maggie 到了，我看的 Maggie 刚才有没有给李倩唱生日歌呀、啊？
待会补唱吧。
补唱，补唱，补唱，必须要补补唱。今天你们那天就是李倩的生日了。好，那我们就回到生命记的这个上下文来看啊，六章四到五节，他说：“以色列家，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就这么一句话。那他这句话怎么来的？看六章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换句话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分田分地之盟啊，就是分田地之先，上帝说田地可以分给你们，但是你要守规矩哦。守什么规矩呢？先给你一句就是最形而上、最抽象也是最高的一个原则，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神，就是爱神，爱神就好了。这也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然后他有应许哦，六章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也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可以长久。那我们常常做牧师的也在互相劝勉啊，互相提醒啊，有的时候我会去神学院去给神准备毕业的神学生讲道啊，就是劝勉啊，有一些话语的分享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讲，我说从你们离开神学院那一天开始，有三件事你要把它处理干净。为什么呢？ You can go further, you can go longer, 就是你服事的道路可以走得远一点。我说每一个人，特别是传道人、牧师，在这条路上其实走的时间距离都是不等的，有些走的长一些，有些走两天就走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呢？跟这里就很大的关系了。我说首先第一点，我说你要确定你自己，你真的爱什么。如果说你对你自己是不是爱神你还有怀疑，还有保留，那你这条路呢，我劝你暂时先不要走，晚一点走，想清楚了再走。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啊。我见了很多说是传福音，说是读神学，说是服侍神，说是牧会，但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就离开了。我也试过，曾经是想离开牧场，回到职场，回到商场。我觉得我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我到了商场中、职场中，我应该可以叱咤风云，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再拿钱去支持教会、支持天国的事工。我曾经出现过这个念头的，特别是当受了委屈啊、受到冤屈啊、受到羞辱啊、受到冤枉啊，受到一些，特别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穿小鞋，给我栽赃陷害的时候，我就不想干了。我有过这个想法的。曾经有一次我遇到一些事情后，我姐姐就问我，她说以后你还准不准备继续服侍神啦？我当时脱口而出，没多想，我脱口而出，我说得罪我的又不是耶稣，得罪我的是那些人的坏人，耶稣没有 没有得罪我，耶稣对我还是一直很好的，又信实又怜悯又慈爱，我怎能负他呢？我说我不会变，我还是会继续的服侍神。这是 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对话的时候，就谈到一些教会的事情，她也知道家人们比较容易被自己抱打不平的，怎么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要对呼召我的耶稣负责任，是他呼召我，不是哪一个人呀。所以我们服侍神之前，我们要考虑我们是不是正在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若不是，那我劝你考虑清楚慎重行事，不要勉强。第二，记住一件事情，把你过往从小长到大你所有的罪啊，尽你所能的清干净见光，让你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从小到大你曾经犯过怎样的罪，你是怎样的一个糟糕的人，你是怎样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上帝呢拯救你啊！你从今天这一天开始，你不再往罪的里面去跑，你离开那个罪，这个很重要，否则你走了一半，这个撒旦就来控告你，哎，你还服侍神，你那个样子，你过去做那么多的丑陋的事情，你还敢说服侍神，不交代清楚，他会 回头来抓你的 for sure。Yeah, 而你所交代的这个对象呢，一定是一间教会，而不是什么人。Yeah, 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名讲员吧，很有名的讲员，你们都知道谁，我就不点名。他呢也犯了一些罪，犯了一些罪呢，当然犯完罪就想悔改啊，就想重新出来服侍啊。那他就找一个比他更加有资历更加有名的属灵的长者，想帮他背书，让他好出来重新服侍神。那这个长者跟我关系很好，我去加州的时候我会住，有的时候我会住他家，住他家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某某某那个人呢，就是两个礼拜以前就坐在你坐的这个位置跟我讲，请我帮他重新出山。我就没吭声，然后这个老人家九十来岁了，就问我王牧师你怎么看。我就跟这位长者讲，我说人犯罪不奇怪，人有罪纯属正常，我说但是最关键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你自己这个人对待罪的态度，第二呢是释放你这个人罪的这个器皿是什么。他说怎么此话怎讲，我说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在天上啊，你们捆绑我就捆绑，你们释放我就释放，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间教会来替你背书。他应该回到他自己所在的教会去和同工会和会友大会有一个交代，我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犯了罪，我今天愿意悔改，请弟兄姐妹监督我，看看我有没有悔改重生的生命，如果有请大家饶恕我宽恕我。好，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求得弟兄姐妹的宽恕和原谅了，那教会也当众宣告说你是一个被教会接纳的人。大家记得美国的有一个总统叫克林顿，记得吧，美国克林顿President Clinton， 他们的教会呢就是 Arkansas 这个州小石城的一个浸信会，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浸信会的体系。当他犯了罪以后呢，美南浸信会就跑到教会去跟他们讲，我们建议啊，你们教会为了基督身体的圣洁把克林顿总统开除出教会。浸信会这个系统呢，联会在会堂是没有权柄的，因为教会的会友是教会的权柄是会友大会，是教会本身的权柄是比联会要大的，所以他就听了以后说好的，我们祷告。结果教会弟兄姐妹就同心合一的祷告，就一致决定的请总统回来，回到教会来跟教会有个交代。 后来教会就给总统克林顿总统写了封信，说我们教会呢收到，把前因后果告诉他，收到美联教会浸信会的建议，想要把你开除出会籍。那我们现在呢会有大会同会的决定呢，请你回来给我们大家有一个交代，我们需要观察你的生命有没有悔改之心。所以克林顿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他把 Hillary 也带来了，他女儿也带来了，Chase 也带来了，带来以后就跟全家 在教会面前做见证，说克林顿说我错了，我犯罪了，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我的妻子，得罪了我的家庭，也得罪了我的教会，我今天把我的罪在教会面前陈明，请弟兄姐妹呀，就是给我管教，请弟兄姐妹给我为我祷告，给我帮助。那 Hillary 也分享，就是说 Clinton 他犯了罪以后呢，他有悔改的生命，女儿也为爸爸背书了，说爸爸是有流泪，有在家里家庭会议当中认罪祷告。那教会说那好，那给你一年的 probation。就是我们给你一年的观察期，就如果这一年当中你没有犯，而且你的悔改是持续的，那你就再回来一票，我们大家会把我们的决定给你宣告。后来一年以后，他们一家又回到教会，还在做总统啊，没有离任啊，不是离任以后啊，又回到教会了。回到教会说，教会的权柄比我美国总统的要大，我要回来。后来一年以后，教会就同心合意说我们克林顿弟兄他悔改，我们不打算把他开除出会籍，仍然接纳你是我们的 弟兄，你的会籍仍然还在教会，那就希望你呢继续呀活出上帝孩子的儿女的见证来。他就走了。所以教会的这个权柄是比某一个人大，比总统大，比某一个大讲员大，比某一个属灵的长者大，这是教会的权柄。所以我就跟那个我认识那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吧，我就跟他讲，我说他需要回到他自己的教会去，如果教会宽恕他赦免他，别人能说什么话呢？那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如果释放他，旁人有什么资格说话呢？呀，这就是一个牧会神学的根基的教会论。今天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呀，你要谨守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使你的日子能够得以长久。当然比较可惜了，就是我那个朋友吧，那个所谓的名讲员。他一直没有回到他的教会去得到宽恕和赦免，他现在他也照样出来服侍，但是我们这些跟他同辈的人吧，也都其实等候的就是他在教会里得宽恕、得怜悯、得释放。他没有做这类话呢，我们也很难再跟他继续有个合作，也就不再说话了呀，因为这个教会观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就是我说的呀，你能不能够服侍的 longer 一点，长久一点，这跟你的对罪的态度很重要。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当传道人、当牧师、当这个服侍，哪怕就当弟兄姐妹就好了，你立定决下定决心要当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就要从某一天，你总要从某一天开始的，总需要有一个 starting point， 总要有个开始。这个开始是什么呢？从此我做对的事情，不再做错的事情，明知是错的事情我一件也不做，我不明知故犯。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努力，就不再说谎，不再讲假话，不再做两面人，不再东一句西一句，里面一句外面一句呀，当面一句背后一句呀， 总要做对的事情，说做的说对的话。这三件事情，如果你不立定心智呢，坦率讲，这信仰之路，无论你是不是牧师传道人，你只要你是信上帝的人，你都过不去这一关。啊，你会走的久一点，服侍的道路给服侍的久一点，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打倒，很快你就会被你自己的罪所打倒，被你的谎言所欺骗。人会自欺欺人。六章三节，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你可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所应许你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好，在这个背景之下，呀，生命记就出现了这一句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体会一下以后呢，你才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光景。我们下面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找个人来读一下。嗯，陈娟，你要不要帮牧师读个经文呢？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
好的，好的，牧师。我找一下，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好，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是吧？
二十八，二十
元，二十张的十二到
二十八到三十二张。
呀，稍等一下，牧师。牧师不好意思，我在手机上找的，那其他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吧，先。
好的。
好的，抱歉。
好的，没关系。那李伟，你要不要出来读一下？李伟，你方不方便？你在开车吗？还是李伟啊？他可能在开车，还是不方便。以真读吧，以真读吧。李伟可能不方便，
十二章吗？
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读完。
读完了。好的。呀，你们稍稍留意一下，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 different。在这里边的话呢，你看啊，就是文士来问耶稣，怎么样才是第一要紧的呢？诫命哪一样最重要呢？耶稣说，第一要紧，他的引用的就是生命记的，就是六章四到五节，这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留意，耶稣加了个意，对吧？那生命记就是说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的神，那耶稣的加了一个敬意，是这个扩展是耶稣扩的，留意这一点啊，怎么来的，到哪里去，是耶稣把这个 这个范围给扩展了，从原来的尽心尽心尽力加了一个尽意，看到没有？看到了啊，呀，有一个尽意，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意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啦、理性啦、头脑啦、意念啦，就诸如此类这一个部分，就是属于就是尽意的部分。那这个其他的详细情况，你听上一门课啊。但是你发现没有？等到这个少年官去这文士来说话的，他来解释的时候呢，32节他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并且尽心尽什么？”敬什么？以真
敬智，
敬智，你发现没有？他在改哦，对不对？他在修改耶稣的话哦，修改生命记的话哦。尽心尽力不讲，但没有一个敬智，他自己加了一些 update 吧，一些更新改变。好像他 repair 一下，修理了一下，呀，尽智是什么意思呢？尽智的原文当中，在33节这个原文尽智当中，这个智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 knowledge， 就是一个知识，一个理解，啊，你也得理解才行呢。这里边其实有一点文士的夸口和傲慢在里边呀，你从这里边去看啊，耶稣讲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讲的最完备最完全是这样，他的不但缺了两个，这里耶稣讲的尽心尽力他有讲啊，但是他没有讲尽性尽意，他没有去讲，但是中间加了一个尽智。这个智这个翻译呢其实不准确，智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按道理应该是 wisdom， 应该是智慧的意思，在原文当中不是智慧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 understanding， 一个理解和一个知识 knowledge， 这个会比较就比较多的会在理解上，就你得理解才行啊，它比较多的人本主义呀，但是也不错了，他这么讲的耶稣还是鼓励他，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国不远了呀，34节耶稣还是给他鼓励的呀，看他回答的有智慧呀，这个有智慧其实呢并不是指他这个人很有 wisdom，这个在希腊文 当中讲的这个有智慧这个字呢，英文是discreetly， yeah, discreetly， 就是这个人比较善于回答，说起话来比较好像很明智，好像很 smart， yeah, 其实你要看到耶稣这里并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就真的翻译不太好，耶稣这里丝毫没有在说这个人有智慧，没有这么讲，他说这个人回答起来 sounds like a smart， 就英文讲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 discreetly 呢就是比较善变明智，有点深谋远虑的这么一点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褒贬皆可的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字，而不是说很清楚的肯定这个人有智慧，没有这个意思呀，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哦，你回答的很有趣哦，你回答的很没有漏洞哦，非常合宜哦，啊，那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不远说明还是有距离吧，呀，就是并不是说你就达到目标了，达到目的地了，你还没有达到，但是不远了，继续努力，仍然是站在正面的方法去鼓励他，因为文士嘛。你想想当时的一个文士见到木匠是什么概念，他 他会觉得自己的学识啊、知识啊，会比耶稣这个木匠要多、要高，对吧？所以他会比较容易夸耀自己。他说你尽心尽力不假，你还得尽智哦。这个尽智的意思，你还得尽上你的理解力。那换一句话讲，就是你这个木匠，你能有我文士这个理解度吗？你有我的知识水平吗？还有一点含沙射影，在讲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但是耶稣没上他的套，没有把他太当一回事。他说你离天国不远了，以后多努力就好了，仍然还是鼓励他。那这里稍稍提一下，就是在这里讲清楚，那我们就不至于糊里糊涂被所谓的被中文圣经吧翻译，有的时候翻译的不太到位，那我也得把它指出来。OK， 好，讲到马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觉得把不同的经文指出一些重点就好了，能够大家能读得懂的我就不讲了，不多讲。没有了啊。好，那我们就往下看，看路加十章25-28。我真的鼓励你们提问题哦，但是我理解一下子不容易提得出问题来，但是你们回家读以后，你要自己慢慢学习提问题啊。好，这个10:25，以正来读。
25-27是吧？
28，十章，路加。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好，你看啊，留意，就是整个福音书第一卷福音书是马可，然后接下来是马太，然后是路加、约翰，大概是这么一个顺序吧。反正马可是第一卷福音书就对了。所以你看看，当路加写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有些内容跟马可福音就不一样了。啊，什么不一样呢？你看耶稣没有重复这一句话，但是这个律法师就有一些重复。上帝借着路加的笔呢，去讲出上帝要说的话。首先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呢？在马可记载的这个人是个文士，在路加的笔下，这个人从文士就变成了律法师。这个呢，就有的时候是文士就是律法师，律法师就是文士，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很难分辨的清楚呀。两者可以合而为一的，这个人可以同时是律法师，也可以做文士。文士呢，往往是在大祭司的这个工作所分配的工作岗位当中，有一些抄写经文呐、有一些就是把一段经文从这个羊皮纸誊写到另外一个羊皮纸上啊，诸如此类这样的东西。那律法师就比较多的，除了在文字上的整理以外，他还有一个职能是处理民间的一些纠纷。你比如说Maggie 不小心把那个李倩家的牛给打死了，那这个要赔多少钱呢？那个律法师就要出来说，哦，那是怎么打的呢？不小心打的呢？还是故意打的呢？用什么东西打的呢？用石头打的呢？还是上面的 一棵树锯树的时候倒下来把牛给砸死了，什么样的情况不一样，赔偿情况也是不一样。所以律法师有那么一点点是解决民间的纠纷的这么一个功能呀，有的时候像是一个古代的时候的士师，律法师有点这，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大祭司的手下 工作，可能今天做文士的工作，哎，明天就被分配到伯利恒去做律法师的工作，所以他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不同的角度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呢，显然在路加的眼中，在路加的笔下，他就除了有嘴巴说的话，嘴巴问的话，那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他的心理活动也在路加这里被描述出来。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那你就会问，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他是来试探耶稣呢？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推理啊，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不知道，他写的圣经当中我们就全然接纳他就好了。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呀，大家记得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一到十五，三章一到十五节里面就也有问过同样的话，他说：“夫子，我当做何事才能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在尼哥底母那里就跟他讲：“人必须重生，才能承受永生。”那尼哥底母就不清楚，难道我还要回到娘胎里去吗？重新生下来吗？耶稣就说，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并不晓得，圣灵做的工作也是一样。所以人是不可揣测神的作为。但在这里怎么回答呢？同样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问的就是这个。耶稣就对他讲，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讲，其实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包含着福音的。清楚这一句啊，也就是上帝在旧约给以色列人给的律法其实是包含福音的，但是犹太人基本上没有读懂呀。基本上在整个犹太的历史当中，比较多的大家会注重所献的祭物，却忘记了祭物所代表的含义。所以不要以为犹太人呀非要有一个基督徒的这种所谓信耶稣得永生觉知祷告这种模式这种方式才行，不一定的。上帝以后用什么方法让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我们其实今天并不晓得。但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却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一个真理。那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的回答，看见其实律法当中是有福音的，福音里边是有律法，律法当中有福音。我们不要变成律法主义，但是千万不要否定律法。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守律法，但是没有必要变成律法主义。因为律法本身并不能使人得救，但是律法的精义，它代表基督的心意所表达的基督是可以使人 得救的。听得出这个辩证关系，不容易讲，这个讲罗马书的时候才需要去处理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不多讲。但关系，具体的关系就是，如果你传福音这个道理讲不清楚，那你也传不下去，你起码出信栽培你做不了呀，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耶稣的反问他了，律法写的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就回答，留意这句话，这句话跟路加耶稣讲的话做对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敬意，跟耶稣顺序有一点颠倒。耶稣怎么说？耶稣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他讲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力和意给颠倒过来了呀。这个到底是怎样呀？那我们就先不急的去说吧，但是我们就先暂时按照他这个脉络和频率去讲。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律法师很不一样哦，对不对？他全背了耶稣所说的话呀。所以你就发现这一个人，他在马可福音耶稣讲这句话的那个场景当中， 可能他在场，他当时就在场，而且可能我猜可能他当时不但在场，而且跟耶稣还有对话，留意没有，跟耶稣还有对话。因为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一卷福音书嘛，而路加是以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并不一定把每件事都记载下去，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也需要去推理，有一些地方也可以去包括我们的想象呀，因为人讲的话是不可能超过上帝的嘛，所以他这句话应该是从耶稣这里来的，所以他这里把耶稣所讲的那四要素都讲完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顺序调一调，耶稣没在乎，要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也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一个扩展不是耶稣讲的，是这个律法师讲的，耶稣回答的很肯定，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看见这一句话的奇妙呀，非常 amazing。 我盼望弟兄姐妹从这里面能够听得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味和耶稣对话所要带出来的事情。那当然我先看路加福音，大家有什么问题没要问的，很重要。路加在这里为什么，我常常以如果不讲别的，单单讲这一段内容，我喜欢讲路加，因为路加最齐备，讲的最全面就是路加了。四福音当中跟路加表达这段信息表达的最全备，没有遗漏的。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是你刚我想在刚有点来不及记，你就说律法当中是有福音的，那这个跟就是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就是得永生是就是等于就是倒回去看，就是二十七节那个律法师说的要这几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律法当中有福音，你能不能再讲一下，我刚刚觉得没有听得很清楚。
OK， 就是我是解释一个怎么的，讲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在罗马书 在保罗的著作里面讲到律法的时候，通常我们所得到的定义就是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对吧？这个概念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呢，保罗解释的很清楚，律法是训诲师，就是教导人认识罪。当我们一面对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罪了。所以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毫无疑问，律法使我们感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会去怎么样呢？我们会去找得救之道，我们会找得救之道，这里与耶稣相遇了，对不对？所以律法里边有福音的意思，律法是把人引向福音的一个训诲师呀，它里边是包含着福音的方向与指向。你看从这个二十五节的二十八节这个概率上来看，这个律法师他在描述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他在讲耶稣的话，他并不是全然沉迷在律法主义里边，他接纳了律法的更新。留意我这一句话，因为生命记怎么样讲呢？生命记讲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在马可不讲了，我讲路加。路加这个律法师来面对主的时候，他说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这一句话呢，刚好是和马可福音三十章讲的那四个尽是一致的。那这一个尽，其实耶稣来他成全了律法，完善了完备了律法，所以在耶稣所口中所说的律法里边是有福音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 当中重新更新了安息日的 概念，安息日是为人子定立的。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安息日里面就没有人子，就没有福音。但是经过耶稣的 rewriting， 重新书写，重新解释之后，这个律法是有福音的。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所面对的不再是训诲师使人之罪的律法，那是经过耶稣所更新的新约概念之下的律法。所以律法里面有福音，福音里面有律法，全借着耶稣基督。清楚了，方舟？
嗯，谢谢。
对、yeah， 就是说在耶稣来以先的这个律法是一个使人知罪的训诲师，人们面对这个时候的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当然你这里边你要把历史神学也放进去，那就会比较全面一点。那换一句话讲，耶和华上帝把十诫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的目的也是使人怎么样得救嘛，也是有救恩的。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读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并没有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读，乃是把律法读成了律法主义，以至于他们明明有上帝所赐的 得生命的律法，却把它变成一个得咒诅得死亡的律法主义。这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读律法的时候读出来的结果，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上帝用两个南北国，南国和北国的王国来表达他们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在读律法读成了律法主义的死亡的必然结果。这么讲有点拗口啊，这么讲也很无奈的用了概念学的 抽象语言，比较绕口别扭。但是从希伯来神学表达的比较好，很简单，就是你看历史啊，我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你看生命记的21、22、23，就是后面那几节经文，就希伯来神学表达事情的时候是站在上帝对子民启示的这个角度，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一点呀。你千万不要误会讲成说王牧师说啊，律法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律法，这个就读偏了。我的解释很清楚，没有任何的困惑。好，但是方舟，谢谢你。陈娟要问问题还是？是不是？陈娟没有啊 ？OK。
抱歉，抱歉，没事。
我以为你要问问题。OK。
啊。
啊。可以到了。刚才你要听到牧师前面讲的那一段解释，也算是一件好事吧。呀，讲了福音与律法的关系，希望你搞得懂了。
牧师，我再问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路加福音那个律法师说的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跟马可福音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他倒过来，这个有。这个有关系吗？就说就你刚刚有提到，就他讲的顺序跟耶稣讲的是不太一样，第三第四他倒过来，那这个重要吗？就说有差别吗？
这个问题
有一个顺序的进吗？
那你讲完我就讲啊。那个这个问题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专门进行过一次原文的研究，那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区别不大，甚至是几乎差别是近乎其微，几乎是零，没什么太大区别。这是跟希腊文的文法有关系，希腊文不太介意这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哪个排在后面，这个甚至有可能是这个从原稿到抄写过来的时候的一个位移，应该区别不大，而且两个位置谁摆前谁摆后，在希腊文当中没有任何的 different， 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是可以几乎忽略不计啊。但是呢，就是在马可福音的30节和33节之间的区别就比较大了。这个区别大在哪呢？耶稣讲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讲了四个尽，但是到33节，这个文士呢，只讲了三个尽，并且把其中两个去掉，换成一个尽智，这个就问题比较大。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蛮大的问题。但是耶稣也没有太计较他，仍然还是鼓励他。耶稣用恩典对待他。如果较起真儿来的话呢，这个人是过不了关的呀，因为他有一点诺斯底主义的这个痕迹在里边呀，有一点知识主义、知识至上的一个这个倾向吧，在这里。所以这一个文士应该对希腊哲学是比较熟悉的，也比较崇尚希腊逻辑学，我猜他应该是属于这样子。还有问题吗？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往下讲咯，好吗？好，路加这里我们大概知道了啊。路加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律法师的这个贡献呢，他是第一，他 keep 住了马可福音12章30节这四个禁；第二，他补充了一个除了爱神还有一个爱人爱邻舍呀，这个他在这里补充上去的。我猜呢，他应该是在前面听过耶稣的话啊，他也有对律法的熟悉，对旧约的熟悉，两方面原因都有吧。从他这一句开始以后，最大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四个禁呀。这四个敬呢，恰恰是希伯来神学栽培拉比学校的时候的教学大纲的结构啊。所以你要是有空去读一读加百列的这个教学大纲，它基本上按照这四个敬去栽培的。它会有一个灵修学培养我们的心。天主教的神学院其实继承了这个比较多，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院坦率讲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就是我们基本上还就成了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俘虏了。所以新教的神学院所栽培出来的人，所栽培出来的传道人大多是缺心少肺的，没心没肺没心没肝的，就是不太善于去怎么讲，就是了解人吧。所以大多数的我们新教的牧师宣教士传道人，我们的 discernment gift 都比较弱的呀。但是你看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四个敬，第一个就是尽心，对上帝尽心，对人尽心，对自己尽心，了解心，了解自己的心，了解别人的心，了解上帝的心，首先训练的就是我们这颗心。所以你如果去天主教的神学院去看他的教学大纲和他整个神学院的栽培的顺序和过程，你会发现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呀，就是他会很在乎人心的栽培呀，常常有一个用心去对话呀，用心去思考啊，这一个环节出现在拉比学校或者包括天主教的神学里边，但是新教以后几乎没有了。马丁路德把这个完全给拆毁了，当然不是完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啊，他比较起的重要意义比较大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圣公会是抽象了许多天主教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许多不足之处也有点也跟我们的先天不足是有关系的，大家要清楚一点啊。 好，礼拜六的课程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回去看，不看的话直接读这个会有些困难，对吧？好，我最后再问一下，路加福音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哦，牧师你好，我分享一点点，刚才不好意思，因为刚才说话不太方便。我觉得刚才听您讲完之后，确实是对律法和福音这一块儿，然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一些的，就是理解吧。然后感谢主，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听到了您刚开始的那个分享，就是在服事的这个道路上，然后首先要看看真的能不能，就是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再选择走这条路。所以说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对我还是很有触动的，虽然说我可能没有就是这样去我没有想好就是说可能是这样去选择一种服事，但是可能有时候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可能真的很想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去坚持跟随耶稣走这一份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过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当我离开神的时候，可能会更是一种没有盼望的路。就是虽然说可能神给的就是可能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虽然说可能会很难，然后会自己特别的不情愿又不舒服，但是呢又不得不去顺服神，然后所以说呢当就是这样调转了脚步继续顺服神的时候，然后也真的很感恩神就会给我们盼望给力量。所以说我觉得刚才听您分享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挺感恩很触动的。谢谢牧师。
感谢主，你分享的非常好，你讲的也是我前段时间前几天吧，我的那个约伯记灵修刚刚写完，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在设身处地的想，假如有一天上帝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我还会继续爱你吗？你把我的，我记得我就是99、2000这两年，我的香港九龙城基金会，服事的时候，呀，我就有一次。探访完从外面回教会的路上收到师母的电话，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的女儿不见了。我当时脑袋嘣就炸了，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问题？陈娟，我当时想如果女儿不见了，
想要
吗？我想女儿要是不见了，这个神我也不服侍神我也不要了。我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女儿才是我的上帝。我就从外边一路走回来，我都没有打小巴，我怕路上错过女儿。我路上走回来，我边走就边落泪，边走边哭。我神啊，我说难道你真是要我过这关吗？女儿要是不见了，她只有八岁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女孩子在香港的马路上不见了，给被坏人抓到，被坏人卖到东南亚，这个结果是何等的凄惨。我说想到他将要受到的凄惨的经历，我的心如刀割，我的几乎就是不想活了。我一路走一路哭，一路走一路哭，等我快走到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就跟神讲一句话，我说主啊，我说不管结局是什么，你还是我的神，我还是要继续走天路，因为你是我的唯一，连女儿也是你所赐给我的，你可以赐给我，你也可以拿走。但这一条路我是慢慢的一条路走啊走啊走，大概走了半小时，等我快到家的时候，快拐弯之前，师母打了电话，女儿找到了。我就停在那里对着天空跟神大声喊，我神啊，你非要等我过了这一关你才把女儿还给我吗？你真会玩游戏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他的作为。就是陈娟你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嘴巴说爱神， 但是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一样以上的东西是排在上帝前面的。就上帝，你不可以拿着我的女儿，拿着我可以，怎么受苦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拿着我的家人，不可以拿着我的儿子，不可以拿着我的女儿，不可以拿着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万万不可以，其他随便，这几样是不可以。你想想我们的生命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放手给主的，真的很难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蛮真实的那一面，对吧？啊，非常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得过这关呐。不过这一关，我们怎么能够活得出那个见证来呢？活不出来的，也是蛮残忍的。呀，总是灾难不断，总是困难不少。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缠绕在我的身边。我记得我从信主到服侍神这段路，哎呀，这一大堆的问题从来没断过。直到有一天我就跟神讲，神随便，都是你的，我服了，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你都可以 随意的拿，你要拿谁能拦得住你呢？但是问题就是拿了你还爱我吗？神的问题在这里，你是否真的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呢？这是重点呀。我们要讲的重点在这里。神当然可以拿着我们这些东西，但如果拿完东西以后我们像约伯一样觉得神没有理由拿着我的东西，神不应该拿着我的东西呀，约伯那个自以为意在我们生命里边都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的，好像我们比神还要公义。你神，你怎敢拿走我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给我这么多的苦难，加给我这么多的灾难，我受不了了，对吧？有些说是呼吸不了，有些说我担当不起了，你快拿走吧。这样的感受耶稣也有过，对吧？可惜玛利亚，他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以请你挪走这个杯吧，但是马上他说，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天父圣灵三位的真神一直问我们要这样的东西，我们在最倒霉最有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还继续爱主，继续对主说，主你有权柄，都是你的，我所受的都是我可以受得起的，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定可以呼吸，我一定可以担当的主，不是我担当，是你给我的力量。所以当他讲完27节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时候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已经从生命里的三个境变成耶稣的四个境了。整个律法不再是律法主义，乃律法的经，经过耶稣的重新 rewriting， 重新书写之后，这个律法就是有生命，而且耶稣等于是重新改写了律法的表达与含义。安息日是为人子所设立的，这句话以色列人听都没听过。这个时候安息日的意义就不再是旧约时候在律法主义的概念之中的那个律法。好，这个路加没有的话就讲到这里，最后一段吧，我们讲讲马太。以真帮我们读一下22:35-40。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这里呢，你看啊，这个律法师又是律法师，跟路他跟马太跟路加保持同样的口径，都是律法师。律法师就不单单是文士，他有处理民间纠纷的权柄和功能，所以他呢来跟耶稣讲话，他是带着大祭司的使命的，带着大祭司的旨意的。他来目的就是来试探耶稣，那就是大祭司叫他来试探，就来问他了，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个试探的口吻是很大，他不讲，他不直接把这几个经给讲出来，他是直接问他，好像在考耶稣考试似的，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大和最大，对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留意这一点啊，在这里跟那个什么，跟生命记有一些不一样。生命记是尽心尽性尽力，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呀。这里，那这个讲呢，我们当时也研究经文的时候也研究过，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呢？他把生命记的内容稍稍改了一下，形式上保留了生命记的三个敬，但是内容上把利改成义。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如果单单看这一节经文是不解的，但是你把它跟马可福音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一个对比，你就晓得，就是耶稣没有写利，写个义，因为生命记讲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嘛，他这里就讲了一个义，没有讲力，让人们提出来问为什么的时候，就会查考到马可福音的四个经，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方法。他写三个呢，也是尽他诸般的理或义，因为生命记只有三个经。他在这里呢，有人问他，请问律法上的诫命。那直接了当问的是生命记那一句话，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在形式上文字上表达也是三个敬，但是呢他稍稍更改了一个，把利改成义。那其实他在表达仍然还是马可福音的12章30节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他仍然还是讲的这个一个全备的四个敬，大家清楚这个道理，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换句话讲，爱神就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呀，这是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如果讲律法，讲到最后的总结就是一个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爱神爱人，那这个就是把律法所有东西都包括了呀。你说你爱神，好啊，那你爱人呗呀，爱神和爱人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体两面的，缺一不可的呀。耶稣在这里，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得很清楚，而马太所表达的方式是一个君王式的，这个从上而下的，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对，最大的观点开始出来了，这是君王说的话。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律法的道理的总纲，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宣告。好，马太有什么问题要问？都没有了。好，那我稍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们都没有的话呢，我就稍稍讲一个，就是 约翰，约翰大家打开21章，约翰没有讲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是说，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所以在整个概念学当中也是讲的关于爱，是爱到极点的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爱。所以这三次呢，三次问彼得其实也在问啊，你爱我吗？你爱什么？你是不是尽心尽性尽力或者尽意？这三次也是满足律法，就是生命记上那三次 满足律法的要求。然后每一次确定爱神了，耶稣都会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所以爱神爱人在这三次当中，在这个约翰福音还是读一读吧，我觉得这个蛮宝贵的呀。15节读到20节吧，好不好？医生，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嗯。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
嗯，读到19节就好了，20节不需要。好的，15到20节吧。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大家记得：“主耶稣，你深知道我真诚，你真心主地爱我么？主耶稣，你有对我说你真心地爱我吗？我说主你知何用？我说这首歌也是我们唱的会落泪的呀。你看看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其实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如果要加一个敬意爱我的神，接下来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爱人。当牧师当传道人，其实坦率讲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人，爱人如己。约翰表达的方式是一种，你看到没有，一种故事性的 narrative 的一种记叙文体的方式，就跟前面三个福音书表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是讲了生命记和四福音，都是讲这一个尽心尽心尽力，头头尾尾里里外外都跟大家讲了，包括约翰福音我也讲了。约翰福音的表达方式 也同样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好，那这个题目就算是讲完了，就是尽心尽力尽意这个题目，就是布道神学的本质最后一点。那这一点累积到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去布道，其实在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呢、啊，你真爱神吗？如果你并不是那么爱神，或者爱的虚情假意，那我反倒劝你慎重考虑，要不要去做基督徒，要不要去做牧师传道人，要不要去做宣教士，要不要去服侍神，要不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你不清楚，糊里糊涂，那你要考虑清楚，这条路是一条不归之路，没得回头的。因为当你没得回头，你又要回头的时候，你就被那个历史的车轮，这个齿轮呢，把你搅到里面去呀，那你自己也是生不如死了。我认识一些，也有一些跟我是一起成长出来的一些牧师吧，传道人吧，当年也是跟我同一个时代，30多年前就立志要服侍，大家流的眼泪啊，爱主啊，团契啊，表达呀、啊，互相在主的面前去表达自己的心志啊，当年好热心的。我回想起来，哇，我那个时候真是那个时候的年轻啊，那个时候30出头的样子，多年轻啊！那我的伙伴们也都是20-30岁的样子。今天也都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呀，有一些还在道上跑着呢，但是相当多的人已经离开了牧场了呀，有一些是已经去世了，已经离世了，用着用的神渐渐就不用他了呀，因为他呀，我就不讲名字不讲谁了，就他很加个引号，很老练，讲话很滴水不漏，但是这个人从来不讲真话，从来不诚实，从来都是想方设法用他的老练堆砌出一堆谎言。那我想他是不讨神的喜悦了呀，所以也是一个悲哀了，也是一个悲哀了呀。你会发现有一些在牧场当中传道人走着走着，神也不用他，他一直在这个场子中正在跑着跑着，最后他没有用武之地了，神慢慢慢慢也就把他从这个服侍的岗位当中拿下来了，他再也走不远了。那跟我刚才讲的三点是很大的关系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远离罪孽，第三是做对的事情，这三点很重要呀。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算是结束了布道神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结束了。礼拜六那个我也不讲了，就让他们回来听笔记吧，因为上一堂课我是在礼拜六那边，你们要去礼拜六翻笔记翻录音，那边讲的已经很详细了，今天这里也算是讲的很详细了，几段经文我都讲的很清楚了，五段经文对吧。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那个有谁来了啊？Maggie 到了，可意到了，李倩、李伟、陈娟、Emma、李真、方总，好的，那没有就我们就下课啦，就结束啦，就跟你们说拜拜了。那出来见个面可以吗？如果方便，跟牧师打个招呼，嗨，拜拜，牧师讲了一个学年的课了，跟我说
谢谢牧师，谢谢。
再跟我讲一次，有个基本的礼貌，谢谢你了，
感谢主，谢谢。
嗯，
牧师，还有您刚才讲到的有三点，我没有，
就一个是爱神，再一个远离罪的事情，第三点是
做对的事。第二是远离罪，第三是做对的事情，说对的话，说诚实讲话。
好的，谢谢牧师，我记下来了。
清理掉的，不要再让他缠绕你。
嗯
呀，肯定每个人都得罪的，但是总要找一个机会把它清理掉，清掉它，不要再来缠绕。
好的。
要应该是找教会来帮你清，因为只有教会赦罪的权柄，自己清不掉的。然后就是从一天开始，你不再讲假话，不再做错的事情，错的就马上认，马上对付。这三条没有，
谢谢。
这条路走不远，很快你就被 block 住了。这样的人我见的太多了，走着走着他就走了，张口的谎言，闭口就是假话，走不远。我一走，走一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三步，就一直原地踏步，很多。
是。
从这一天开始，我不再讲假话，你杀了我也不讲。总要有一天我要做对的事情，总要有我不再犯罪了，总要有一天我要真实的爱主。
感谢主。好的。
就是你抓住这三点，可以见主的面，可以见主的面，不怕错，就怕你不认错，知道不？错。
好，
错，
谢谢牧师。
我错了，请大家原谅，错了。没问题，我们都是孩子，但是不能不认错，不认错就没有盼望了。好吧，再见了，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这一年的课程讲的大家都很累了呀，把大家讲累了，对不起了。但是这门课我也是煞费苦心设计，也设计了很花时间，有形而上的，有形而下的，有牧会神学，有系统神学，有圣经神学，有结构神学，有哲学，有逻辑，有希伯来的呀神学，方方面面其实蛮丰富的。你们如果是可能以真还是你们在整理我这门课的课程，到时候把内容都整理到那个我的大纲里边的内容，说到时候把它 edit 一下，编辑一下。这一卷书我反倒觉得要把它整理出来是蛮有价值的呀，因为我这次设计课程我没有用传统的神学院的设计课程的方法，也没有用传统的主日学设计的方法，这两个我都没有用。我其实是用了比较丰富一点的内容，用了希腊的哲学结构、逻辑结构，也用了希伯来神学的主要架构，也用了我们新教的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结构神学吧，呀，方方面面都是蛮丰富的，而且是夹叙夹议的方式，有理论，有实际，有对话，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有浓缩的小节呀。但是就讲完了，上帝祝福你们了。拜拜啦，拜拜啦 ，Love your eyes, love you all, 拜拜。以前啊，在你生日这天，我上。